那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我们有传这个，要带领更多的人要参加天主的喜宴。我们欢迎我们的校长，崔崇富要带领我们。谢谢许神父，不休息。我没那么多时间。许神父说的是很官方了，其实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在大平林，在一个餐厅，主神父就说他要讲战争，那我就说我们讲吃喝好了。因为台湾有很多美食，好像第一次来台湾的人会感受到台湾的美食是真的非常多，所以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享受各式各样的美食。不过这跟我讲的没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刚才许神父也说了，其实这一次的大会跟我们圣心院有很大的关系了。林思川神父、杜景一神父都是我们圣心院的圣经老师，中两届的老师。林神父有点严厉哈，还好他是我们圣心院早期的拿不高分数拿不高，不过他不是一世，他是二世，因为母空这神父可能最早期那是拿不高一世，林神父的老师，等林神父毕业以后来神学院教书，他非常严厉，很多学生考试都不及格，说他真的拿不高。现在他年龄大了，现在面目慈善很多，他也跟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我说让他及格呗。然后我们杜神父也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他是在罗马圣经学院读了硕士，然后在我们自己的神学院读的博士。他的国语虽然有点口音，但是他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他是一个非常有内在这个对圣经的这种认知的一个老师，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他，这个是可能一天的时间太短，我们学校的学生都需要可能一周两周三周的时间习惯他的口音，习惯他的逻辑，然后慢慢的去欣赏他上课的方式。包括许神父，许神父也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你们高雄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要多推广，因为现在这个学期许神父会开默示录，你们如果想多了解这个课的话请报名，在高雄开课。所以神学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虽然是在圣经大会要讲圣经，圣经是神学的灵魂啊。我们在神学院，虽然我教圣经，我不太敢说这句话，怕别的老师说好像只有圣经重要，别的科目都不重要。其实每一个科目都很重要。我想我们读神学，就是圣经、圣传、教会训导，我们都要读。圣经单独的读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限度的，我们不是基督新教，没关系，我没懂 OK。 因为基督新教是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天主教我们不是唯独圣经，对不对？我们还有圣传、教会信道等等，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要去读的。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当然也是借这个机会做一点宣传了。神学院是目前为止希望以后会更多，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直属罗马宗座的华语神学院，所以这个是蛮珍贵的。我们是在1929年在上海徐家汇开始，后来在战争后52年搬到菲律宾碧瑶，从1968年来到宝岛台湾，67年来到宝岛台湾，所以明年我们就在台湾已经一甲子60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也培育了当然很多的在地的修士修女，现在尤其是开放给平信徒，所以做这个短片也是为告诉大家，每个人现在都可以来读神学院，神学不再是神父的专利，是所有平信徒，因为反而之后是开放给平信徒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教士，我们都可以去传扬福音。那传扬福音不读神学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那读了神学会更好。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需要有装备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更有信心。像刚才Jason分享的哈，不要怕，只管信，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培育，之后可能那个信心会更大。所以我想给大家先看这个影片，然后我再给大家讲我今天的主题。很短短的，不到三分钟，两分钟多。
其实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很大的收获，也就是教会的信仰宝库是这么的庞大。
其实我来念神学的目的其实蛮明确的，就是要为了为堂区服务。
很多人会去外面房间上很多的什么心灵课程啊，最重要是整合。所以与其浪费时间去外面花了好几十万，我觉得倒不如好好来神学院哦。
在信仰内永远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刻，天主永远把宝藏已经摆在眼前等我去挖掘，而我要做的只是谦卑的认为自己有很多地方不懂，去追随这个信仰就够了。老师的授课帮我们拆解不同的论，不同的论里面有什么内容，好，该怎么样理解。
成为基督徒他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召唤，就是要去传福音了。福传主的培育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他帮助你不单单是学习了这些知识，你还可以用生动活泼有趣的方式去讲给别人听。任何他觉得对福传有帮助的老师就可能会邀请他来给我们上课。暑假我们会有闭境，然后我们有灵修辅导，会有老师来照顾你的灵性生活，再来我们外在的训练也很多。
我觉得我们年纪大年纪小还有一些神职人员，大家混合在一起共融，我觉得非常棒。看到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活出来的特质，我们还可以激发，还可以利用这个最后的阶段。
你要培育一个能够去做福传工作的人，是要这个人他完整，不是只是外在的知识，包含了他自己跟天主的关系，
怎么去用天主眼光看你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在思考，就是怎么去更好的过信仰生活，更看见天主在的每一刻。
所以我很鼓励了，我自己很庆幸进来了啊，一个退休的人来到这边，你这个时候的来调整你自己，来超越是更圆满的时候。
用三年把自己找回来，好好想，我不但可以为了我自己，我还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未来几十年会过得很充实、很踏实，不会因为环境的因素改变了我这个人。那个我与信仰是共存的。
有心动吗？我们招生二月一号已经还不到二月一号呢，就正式启动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如果想入学的兄弟姐妹们就抓紧时间。本地是到7月1日，如果你不是台湾本地的，到5月1日，提前报名。我们还要办很多的入台手续。看，这些都是跟你们一样的哈，有的是年轻人，有的是退休的人。我们欢迎每一个愿意在神学上愿意。接受完整就是全面培育的人，所以如果有机会有这个冲动的话，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好，我要切到我的讲题，因为今天是利用这个机会做广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也是面向全球各地的华人。我的还就可以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中的吃喝。本来当然我想的很大，一开始是想贯穿圣经了，整部圣经其实都是在讲吃和喝，食物是贯穿圣经的主题。不过后来发现太大了，你们也都收到一本书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一本书，是圣体圣事。因为讲的吃喝，新约里面一定要讲的圣体圣事嘛。不过这个作者他是把这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也都串联起来了，所以我讲不到的内容你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继续去读，我就不讲他所讲的内容。那一开始我是本来也是想讲更大的一个题目，讲到创世纪里面的吃喝， 因为创世纪从开始就讲天主给人食物，你们还记得哈？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创世纪前面几章了。天主不过让人吃的是素食哈，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不过后来天主也好像开了大门，让人可以吃肉哈，在洪水之后又有了肉食。我本来想把它串联起来讲从素食到肉食的这种转变，可是真的工作太多了，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写后面的部分。那我今天只讲前部分，只讲有关素食的部分，肉食的部分下一次再讲。所以今天我们先吃素，下一次你们再来我们再吃肉。所以我也给我们的理事长我的这个文字稿，其实我一直本来想延续写，可是后来就没有时间写，我也发给他，也请他发给大家，可能我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再读，或者你如果已经很累了也可以休息一下，没有关系，我讲的都是我写的内容。所以如果你们，我很慷慨了哈，我不想拿不高那么厉害，如果你们累了可以随意休息，读我给你们发的那个文字稿就好了，我写的比讲的好，所以你们不会吃亏。读圣经有很多的方式了，我知道林神父用了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整部圣经从头到尾给我们做了一遍哈，用十二个阶段啊，救恩式的十二个阶段，后来又告诉我们如果读圣经可以从这些历史书十四部书可以入手，然后再读全部圣经。他强调的就是从头到尾一遍有一遍哈，你们都记得，他自己以身作则。我觉得他最让我佩服的是，他不只是告诉别人要读，他自己也读。听说跟他去朝圣的话就非常辛苦哈，你要先要通读两遍圣经，你才能有资格跟他去圣地朝圣。这是林神父的最低要求，所以拿不高嘛，他真的非常严格。这是一种读法。然后杜神父给我们讲一个主题，其实主题也是贯穿这部圣经的，你可以关注战争这个主题，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也是一种读法。那我自己想哈，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我当然也鼓励大家读圣经了，多读圣经啊，有空就读经。总主教也鼓励我们。另外一种读法就是，如果你一年读一遍圣经，整部的圣经，你也可以第二年一年只读一部圣经，一部书，也可以多读几遍。中国有一句话叫“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对不对？林神父说，你如果没有懂，是因为你读的不够多。那说的整部圣经，其实一部圣经也是一样，你如果只是每一次都是从头读到尾的话，可能你读到末世录的时候，创世纪已经忘记了，就也是一种读法。但是另外一种读法就是，可能你抓一本书，每年可能多读几遍这一本，或者你读整部圣经的同时哈，有一本圣经是你可能要多读几遍的，所以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那我自己喜欢就是停下来啊，慢慢的读，这也是一个可以养成的习惯了。比如说就这一本书，或者这一本书的一章，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读，阅读你会觉得有味道，圣经跟其他的书真的不一样。有的其他的小说你读上第三遍以后你已经觉得差不多了，你不想再读了，哪怕这本小说再吸引人，可是圣经不一样。如果我们有信仰的话，如果我们用信仰的这种角度去读的话，你每一次感觉都是新的，阅读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今天其实就带大家读真的很短的两段，每一段两节，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两节跟创世纪第二章的两节，一共四节而已，看我们品味一下圣经里面的一些可能隐藏的，我们读得太快的话，我们不停下来的话，可能你会忽略掉的一些意义。它也是一种读圣经的方法。哎，不是这一个，我转变了这一个，我怎么点了这一个？对，点错了，应该是这一个。OK， 本来食物是我想说贯穿整部创世纪，我一开始想 从整部创世纪来看天主赐给人的食物，有关吃喝的这个主题。你看创世纪前面九章从一开始分配给人的食物素食，到后来诺厄开始哈，天主给人许可吃肉，这是整个的一个如果史前史里面所讲的有关饮食啊，甚至到后半部分我们看从族长开始其实也都是讲有关食物。亚伯郎他为什么到了克纳罕之后要去埃及，因为当地有了饥荒没有食物。后来以撒格自己也是带着利贝加跑到格拉尔，也是因为发生了饥荒。后来雅各伯一家人最后从克纳罕都到了埃及，也是因为发生了饥荒，所以都是跟食物有关。如果我们可以只是讲这个食物这个主题的话，创世纪也可以给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去反思的，但是我今天不会讲的那么多，我只是讲前面的几节而已。要给大家提出的一些观点是，我们都知道天主创造了人，按照他的肖像和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人，但是看起来人好像这是一个没有完工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人要透过自己跟天主的合作，也是透过天主透过完成天主托付给人的使命，使人慢慢的要成为天主的模样。这是我要透过这一次分享跟大家阐明的一个观点。然后说天主是非常慷慨大方的，给了人所有的食物哈，非常丰富的食物，其实是一个礼物。那天主是希望人可以喜乐的享受这一个现实的生命。但是同时天主也在给人食物的时候加了一点点限制哈。第一章创世纪好像也不太明显，第二章说得很清楚，这个限制其实是告诉人，人是有限度的。虽然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但人不是天主，人要接受自己的限度，也尊重天主给人设定的那个边界，尊重他者，也拒绝贪婪，不要想拥有一切，拥有全部。那所以这也是天主其实告诉人要如何活出跟天主、跟人、其他的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是在今天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像我们昨天讲到的战争，如果这个关系不好，那当然也会发生各种冲突，甚至是战争。如果你们知道这几个观点，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就可以结束了。OK， 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起看这几节。我说了哈，一共有四节圣经，有关食物啊，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关食物的部分。天主六天创造天地，然后第六天创造了人，创造人之后他就给人分配食物。第一章29节，天主又说，看全地面上结种子的各种蔬菜，在果子内含有种子的各种果树，我都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种动物，我把一切青草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如果我们读很快的话，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你慢慢的读，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可能无法想象的事情。天主给人和动物分配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天主给人的是蔬菜还有水果，给动物是青草。一会儿我们再看哈，为什么这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动物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天主为什么这样安排。然后在第二章，天主也是从泥土中用泥土创造了人，塑造了人，形成了人，然后也给人一个命令啊，这是一个命令，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这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跟第一章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我右边也立了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当然因为也是我们前两天也提到了圣经的翻译，和合本也有它翻译的很好的部分。像现在读经的话，我们都有能力，以前我们没有办法读经，因为没有圣经啊。思考圣经，我们今年思考圣经 1968年，这是华语的圣经。林神父也说，他们因为人手不够，也没有办法再做校订，因为这需要很多的人力，人力物力，需要专门研究圣经的人去修订圣经。那其实从1968年到现在，真的需要修订了，因为很多地方的确翻译的是不好，甚至是不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别的圣经也可以读。其实中文已经开始有不同的版本出来，我们也有乐人圣经，好多人可能也知道。然后还有大陆也在翻译另外一个新的版本，慢慢的中文的会有不同的版本出来，当然是越多越好，因为我们可以对照阅读，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是绝对的啊。你如果去看其他的英语的话，可能已经超过20多版不同的翻译，天主教跟基督新教的。那我们其实华语还有基督新教的版本，和合本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所以可以对照阅读，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这两节我觉得还好，所以我们就不会停留在这上面的翻译的不同。那我刚才也提到说，到底这两段因为是来自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平常如果我想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有几少，有几个，一个两个，这么少，三个，我们神学院文神光明神学院毕业的5-6个而已，太少了，太少了。看来还是要来读哈。当然你如果在别的神学院已经毕业了，也可以来我们这里进修。我也带了好多我们在读的学生，我们有几个神学院的学生。我们传统上读创世纪的话，我们会说创世纪来自不同的传统。这个你们如果读过一些诠释书的话，会知道说亚维典、俄罗亨典、司机典、生命典，还听过这些概念吗？有。声音这么不大，说明很多人没读过神学，这是。不过现在可能我们说圣经研究也是日新月异哈，不断的在进步，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讲，但是讲的可能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会说创世纪第一章来自司祭传统，是司祭的作品啊，这些在圣殿服务的这些人他们的作品，他们写的。第二章是来自我们说是亚维典啊，是来自那些在北国南国犹大那些宫廷的那些上层人士文士他们所撰写的，所以是风格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我今天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个角度，不会撇开这些传统，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是连贯的故事来读。整部圣经其实是一部宏大的叙事，就像林圣带我们读的是救恩式的故事，它是连贯的，你从某种角度讲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不同的传统是来自最早期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写下了不同的作品，最后那个人把它放在一起编辑的时候，它是编辑成一个完整对应的故事。那这两个故事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它是连续的，它都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天主对人是非常慷慨大方的，用的这个字是各种，我们翻译的是各种那个四稿圣经，其实它是全部的，call是 all， 所有的这些蔬菜，所有的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那第二章的那个也是所有的乐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表达的是一个天主的非常大方的这样的一个礼物。那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好像没有提到人不可以吃什么，但是分配不同的食物本身其实也是告诉他说互相不要争夺，就像父母给孩子分配食物一样，对不对？给老大什么，给老二什么，其实也是告诉他自己吃自己的就好了，不要互相争啊。如果家里孩子多的话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天主给动物和人分配了不同的食物，也是告诉人说人不要吃动物嘛，动物有动物的食物，人有人的食物，彼此应该是和谐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天主安排这个食物的言外之意哈。那 另外一个我刚才说，如果从一个整部的九恩式的角度看的话，它是连贯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是非常远的一个镜头，可以说是因为天地的创造是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是一个整体的叙事。可是到第二章你会发现，天主好像突然走进了这个世界，天主开始用泥土来塑造人，就像一个艺人他在做什么，突然角度就拉近了，可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让我们就像拍电影一样，从宏观把镜头拉近了，拉到了很更细微的部分，所以它是连续的，它是在讲同一个讯息，同一件事。那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个不同，天主给人和动物分配了不同的食物，其实我们可以想，人曾经是吃素食的吗？现在有很多素食的这样的啊，我们有好多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喜欢吃素食，可人最早期是吃素食的吗？好像不是哈。然后动物是只吃草吗？也不太是哈。所以其实林生文两天有强烈一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写作的那个作者他是有他的时空背景的，他是按照他的认知去描写啊，有他的限度。我们会说哎，圣经里这里记载的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认知不同，因为那个年代对他们的世界观是这个样子，所以他那样去写。但是很明显，作者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应该不会认为当时的人是吃素食然后动物是吃草的，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疑问，为什么作者写出了他们当时的人不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应该说写作的这个作者透过这样的方法来让我们来自己去提问，这里面有其他的讯息，包含了其他的讯息。所以这个突兀啊，就是说它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经验，那这个超出这个经验的本身这个现象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其他的含义。那我们就看说，其实为分配食物都是跟人创造有关，天主先创造人然后赐给人食物，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跟食物的这个分配和他前面天主如何创造人以及给人分配他们的使命有关联。那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是先说天主按照他的计划，是按照他的肖像和模样来创造人，然后也给人一个使命，然后给人分配食物。第二章也是天主先用土创造了人，然后给人分配食物啊，这个是连在一起。所以天主如何创造人也跟天主如何给人分配食物有关。那天主如何创造人，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天主创造的这个人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没有完工的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我带大家看这个，要跟赫克本做一点点对照哈。这个也是我们圣经中应该是最重要的几节经文了哈。新约当中有很多很美的我们可以背，旧约当中也有很多很重要的经文，比如说像第一章26节、27节，这也是我们都熟悉的。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上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这是第一章的叙述，对人的创造很简洁，但是重点的讯息都在这里了。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些地方让你觉得很奇怪？你读得快的话你会觉得无所谓就过去了，如果你慢慢的读你会发现有些地方不一样了，有好多不一样的部分哈。然后第二章第七节比较简单，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我刚才提到有关翻译的问题，因为一会儿我不想再倒回来再看这一章，先给大家看。其实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这是我不能随便动看的。怎么有这个那个红色的哈？没有关系，镭射是上面的一个吗？ 一个红色的，我要看，就这个点吗？这个吗？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被点了，没有。OK， 没关系。OK，OK、OK, OK。嗯。因为我们翻译圣经，我们说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读它的字面意义，然后才能够推导下面的神学意义或者灵性意义。那你如果看肖像和模样，还好一个 tselem the mood、我注了这个希伯来文在后面。然后第一个，天主说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那后面那个词，你再看第二十七节，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样本一样吗？刮胡里面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阿萨，一个是巴哈。然后这个如果学过一点希伯来文的话，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字，所以你如果看和合本圣经，它就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思考圣经都用了造这个字，可是实际上用同一个字翻译其实是不对的，我这是不合适的，至少说。那赫赫本他们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他加了一个创字，对不对？他其实也是想点出这两个字在原文里不一样，他用的那两个字好不好我们不说，但是至少他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说在原文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一会儿我会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它的意义在后面。我就跟大家一起看啊，这个其实是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本来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啊，天主说是就这样成了，这个是在前面几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到了第六天造人的时候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天主说好像他在说，然后他才创造，所以其实中间有了一个停顿啊。创造人的时候这个创造的模式跟其他的是不一样，这表示说人在创造工程当中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这个是没有问题。手续比较忙，比较复杂的，就像刚才那个 Dyson 大脑这个设计非常难哈。天主对人的计划是什么？就按照他的肖像和模样，这天主说的哈。一会儿我再看肖像是什么，模样是什么。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天主按照什么造了人？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人。你如果细细读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天主的计划是什么？有肖像和模样，可是后来却是只有肖像，没有模样。天主计划实现了没？好像天主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哟，有注意吗？你们读经读的是不是很快？根本就没想到。Tselem the mood， 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哈。另外一个是天主说让我们做，这也是第一次出现。那这些不同，好像你会说这是偶然的。对不对啊？这个圣经作者可能不小心就这样写了，你们觉得会吗？不会，我回来再给你们看。有人看几个很巧妙的地方，天主创造了有男有女，让人看几个圣经作者他如何精心编排啊，每一个字都是推敲过的。可能你没有这样去做过游戏啊，如果你们圣经查经比赛的话，可以做这样的游戏。你看看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从原文啊，因为译文的话没有标准嘛，对不对？每一个人翻译不一样。原文的话它只有七个字，你们注意过吗？你没有读过希伯来文原文哈？还没来圣经院就可以读。然后第一章第二节是十四个字，然后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是三十五个字。你可以说这是偶然哈，而且因为涉及到第七天是安息日，所以有三次出现七字，然后一共有三十五个字。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是第一个创世叙事，我们说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这里面出现了七次创造这个词巴哈，这个字只用在天主身上， 就是创造这个动词从来不会用在人身上，人不是创造者，人可以做，阿萨就是那个做，我们可以做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设计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动词从来不会用在人身上，它只用在天主身上。天主七次创造，然后天主有七次看了认为好，是不是很巧？很巧。然后天主也造了很多动物，有爬行的动物，有七次是爬行，有七次是飞行，天上飞的，地上爬的。然后有天日子 yom 又出现十四次，地出现了21次。天主这个字，这个也很奇妙，好像第一章讲天主，第二章讲上主天主，它一共出现35次。本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天主叫什么，亚威哈，亚威，至高神也翻译成上主，这是以色列的名字，以色列的天主的名字。可是他们在讲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没有用他们自己的天主的名字，却用了一个所有人通用的名字 Elohim， 上天主神，而且用的是一个复数。不过用了35次，其实是蛮奇妙的。这个当然是有些人会算，我是借鉴了他们的算法，因为亚威这个名字的数字值是35。哎，亚威就是那个四个字母，我们说的神圣字母，它的数字值加在一起是35，所以其实他们有用亚威，可是亚威隐藏在这个通用的名字后面。你可以说这很巧。所以创造的这个叙事里面一共有10次天主说，你觉得这都是巧合吗？林圣伟说无巧不成书，说明作者其实他是每一个字都是斟酌过的，他不是这样随意写下来然后就忘记了。所以刚才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哎，这个我做的有点不好，因为我不会做 PPT。我第一次 PPT 的时候是用蔡宗颖，蔡宗颖跑哪里去了？跑掉了，他只录音就跑掉了。他给我做，因为他是学那个 informatic， 他是那时候是我的学生，我请他帮忙做 PPT， 但是他圣神或者不敢麻烦他了，圣神我升级了，老师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字的变化，这些字的使用，作者不是无意的，他是故意这样来设计的。肖像是什么？肖像就是图像、画像的意思，或者是雕像的意思。圣经里用这个字表达，或者是画像，或者是雕像。而模样 demut， 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字，更多的是相似的意思。我比较用具体一点的字来翻译，就是一个是形似，一个是神似。就是我们像继承父母的基因，这是比较是肖像的意思。模样是你的神态，你的说话举止跟你的父母一样，那是比较神似啊，形似跟神似这两个是蛮不一样的。基因是比如说父母遗传给我们的基因，这个是刻在我们身上的，你是改变不了的，对不对？可是你要学着跟父母一样，那是你要可以努力的，你也可以跟父母不一样，对不对？像老子回头中的小儿子就跟父亲就决裂了，他可以跟他不一样，大儿子看起来在旁边也没有理解他，也跟他父亲不一样。可是你继承了你父母的基因，那个形似，这是天主放在每个人生命里面的，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但是神似好像需要人的努力，所以其实天主的计划是希望人可以形似也神似天主。我们不仅在这个长相上啊，也是在我们的生活模式上，我们的处事风格上跟天主一样，这是天主的原初的这个计划，可以这样说。那为什么模样不在了？所以这就是跟这个让我们做有一点点关系。这是诠释啊，这不，我也跟林师傅说一样的话，这不是真理哈。任何诠释都是一个角度，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读圣经，这是一个诠释的角度。那天主说让我们做，这是第一次说天主用一个复数尊复数说让我们做。天主本来我们是唯一的天主，为什么出现了我们？都有很多诠释了，对不对？一个是说这是天主圣三在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象，这是最传统的一个说法。也有说是天主跟天庭的天使们这样说， 因为天主在创造人之前先创造了什么天庭的那些神体、其实另外一种可能，这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天主在跟他正在创造的人说话，就天主那边有时间，对不对？我们同意，对不对？对，人是有时间有顺序的，天主那边有时间啊，天主是永恒的现在，天主正在跟他要创造的人让我们做，你就发现这个字就很重要了，阿萨，这是人的动词，这里面有人的成分，所以他没有用巴赫，没有用天主创造的那个字，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人的参与，人要参与天主的创造的工程，人才可以成为天主的模样，这是天主交给人的一个责任，天主给人的一个使命，给人的一个要求，人要跟天主一起才能够成为像天主一样的人，这是天主给人的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天主创造了人，有男有女，也很奇妙，天主有自己的肖像跟模样，是天主的肖像跟模样是男跟女吗？也不是哈，我们很难想一个，就很多神话里面有男神跟女神，对不对啊？有很多这样的，可是在我们看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可是有男有女，前面天主创造的动物是什么？让他们生育繁殖，他们是有雌有雄，其实这里男跟女也是雌和雄的意思，这里没有用男跟女，我们翻译的比较文雅，我们用男跟女，可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翻译成什么 male and female， 很少英文圣经翻译成 man and woman， 它不会这样翻译，因为原文不是男跟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看到什么，你如果思考的话，人分享跟动物一样的特征，因为动物是有雌有雄，人也是有雌有雄，所以要生育繁殖，所以人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什么，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植物，创造了动物，最后创造了人，这个人好像是在天主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存在，所以才后面我们说天主给人分配食物，那看人到底我们要是靠近人，还是说我们要更靠近天主，我们更像动物还是更像天主，其实如果你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为什么是一个动物来跟蛇说话，就大概知道人跟动物的关系，也影响人跟天主的关系啊。所以我再回到下面这个，所以天主给人的计划成为他的肖像和模样，然后给人一个管理，这个管理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词，很重要的字啊，让他管理这一切，杜神父也有分享，昨天说好像人认为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啊，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做，其实就变得人变得非常的这个有欲望，非常的贪婪，结果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冲突，但是天主对人的邀请是管理像他一样的管理，因为天主是按照他的肖像造了人，要像他一样的管理才能够成为天主的模样，这是让我们可以说是天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你们如果细读第一章的话，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天主用什么创造，用话语来创造，天主是全能的天主，你如果读其他的神话，你要看天地的创造是靠什么，诸神之间的战争嘛，对不对，战争其实首先是神的战争延伸到人间啊，如果读希腊神话巴比伦神话是这样的，可是圣经里没有这样描述，天主以他的威严大能，可是用温柔的话语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一切，而且天主是把一切都分开了，分开是建立秩序，这些不同其实是让大家可以接受他者，我用这个字啊，跟我们不一样的存在，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是一种秩序，这是天主设定的秩序，人也要像天主一样，像天主一样用温和的方式去管理啊，去治理大地，也是要尊重其他的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跟我们不一样的物，所以人要学习天主的模式，用温和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成为天主的模样，所以说那个让我们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角度，是意思是邀请人让我们一起跟人一起完成天主 在人身上都启动的这一个计划。所以刚才我也大概也说了，天主给人分配的食物本身其实也是让人跟动物之间有一点点区分啊，让人和动物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是最重要的。因为本来分享这一个主题也是想让我们关心今天的这个生态哈，我们如何就是要尊重天主给我们造的这个美好的自然界，而不去过度的这个砍伐或者是过度的这个开发，让我们能够其实产生一个让大家可以和平共存的空间。这是一个很美的邀请。我是不是说的有点慢了？啊，你们在睡觉吗？你们要睡觉的话我就停，然后你们可以读我的文章。还没有举牌。你要来这举不了，看不见你。我尽量快一点，我想你们可能已经累了，我也累了。其实我听了两天我已经头已经大了。 OK， 很多东西啊，我稍微快一点。所以天主，这是第一章，讲天主创造人，给人一个管理的任务，让人学习天主的模式啊，达成天主的模样。然后第二章，其实天主也创造人的时候也有一个计划，在天主创造人之前，因为地上没有人，需要有人来耕种土地，一个耕种，耕种这个字其实非常的关键 ，avad。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字也是服务的意思 ，avad， 上主的仆人是那个名词，也是从他来的。所以他不仅仅是说，好像你有这个主权，你可以随意做什么，其实更多的是让你要去很好的去，照管他，照顾他，保护他，甚至要尊重他。其实阿瓦的一个词也用在敬礼里面，人对神的那种尊重也是用阿瓦的同一个单字、所以人跟地的关系其实在这里描述的也好，因为人是从土来的，所以大地母亲啊，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字。所以人跟地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人好像是大地的主宰我们可以滥用。另外一个天主给人的使命是人看守这个园子，沙玛这个字其实也是蛮美的。园子是什么？园子本来都有篱笆哈，这个是你为什么生活在一个园子里面？是安全的环境，因为外面如果在荒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动物啊，或者有一些让你不明的一些危险，那你生活在一个受保护的空间，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人生活在一个园子里干呢，可是那个动词就是干了，就是保护的意思。那其实园子本身也是一种限制嘛，对不对？天主给人一个限制，本身它是为了保护、让你可以在这里面有安全。我经常就会把它跟诫命关联，天主给人十诫是什么？也是给人一个园子、让你在这个园子里生活，你才能够受保护。如果大家都没有规矩的话，没有安全，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大家都遵守一些既有的秩序，所有的人都安全。如果有人不遵守，你越过这个园子，那就是一个危险的环境。那其实这个也是表达天主希望跟人建立一种关系，也希望人跟其他的这些物，包括这些植物动物有一种盟约的关系，这是天主的计划。那天主给人的命令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忽略的部分。天主的命令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层次，第一个是积极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吃，所以我们要吃喝嘛，对不对？中午要吃，晚上也要吃，要吃所有的各种树上的果子，这个已经很好了哈，也够了，对不对？原则上讲，你每天吃一种不同的果子，其实你吃到死可能还没有吃完，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可是人总是要贪更多的。那消极的部分，这个命令里面就还有一棵具体的树，是天主说你不要吃。当然怎么样去理解，这就是看人了。积极的部分，天主是让人享用这些天主赐给人的食物，这个要读这个训导篇，虽然有很多人不太喜欢，我觉得训导篇是很美的一个 那他临时我有讲哈，萨洛曼老年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特别聪明哈，可是老年的时候他也其实想通了，对不对？他说什么？虚而有虚，万事皆虚，多么好的一句话，很智慧的一句话，这是智慧书里面的，智慧文学里面的。当然其实信导篇里面也是特别提醒人要珍惜天主的赐给你的每一天的这个小快乐小确幸啊，你每天的生命那个积极的，天主其实希望人可以快乐享用他赐的礼物。但是天主在这个命令里面加了一个部分限制他，那怎么样理解这个限制，那就有很多的诠释了。很多人认为好像天主就是不让人知道善恶，天主觉得这个不属于人，这是天主的部分，这是蛇的解释，这蛇给女人说的哈，蛇的解释。可是蛇的解释是什么？是骗人吗？我们说那个恶娃最后也承认嘛，是蛇骗了我，他是一个骗子，我们不能用蛇的这个标准，对不对？其实天主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方的天主，所以我在文章里有写，你如果是读者，读者可能比故事中的人物还要知道的更多，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会看见天主如何创造这一切，故事中的角色并不知道，故事中的亚当可能不知道，何娃也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对不对？我们看天主怎么样创造一切啊，创造后来乐园，创造这一切，所以天主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天主，非常大方的天主，天主不是一个很小气啊，要嫉妒人，要利用人。你看希腊那个巴比伦神话里面，神创造人干什么？给他做苦工嘛，对不对？要服务神呢。结果这神太人太嘈杂太吵闹了，结果他就想把他们全部给杀掉啊，就把他们给灭掉。可是我们读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场景，对不对？天主是一个非常大方的天主，而创造秩序的天主，是一个对人非常友好的天主，不像蛇说的好像这个天主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嫉妒人的天主，是一个小气的，如果天主那样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创造人嘛。所以你如何诠释这个天主的命令，这是给人的责任。天主为什么要拿去这一棵树不让你吃，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人你是有限度的，我们不是一个毫无限制的像天主一样的啊，像天主一样那是人的一个诱惑，我们是有限度的，我们生命中有一些部分是没有的，而这个缺少要接受的，你不接受就会制造出冲突，创世纪第四章就出现了，亚人不接受他没有的部分，所以他做什么，就是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所以面对缺面对少，这并不是天主的小气，而是你自己的现实要如何去理解它。所以啊，这个刚才我有讲一点点啊，所以天主是告诉人，他不是拿走了人本来应该要有的一部分，而是告诉人，你在你现有的这个处境当中，你缺少一部分，这是你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没有办法拥有一切，你想学所有的语言你可能学不会，那你要去面对它，你要想做什么事有很大的能力，可能你没有，你要去面对它，可能你想长得很高你没有，你要去面对它。你如果不接受，那就说明你可能跟天主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处理。其实最核心的哈，最关键的，其实我想突出的这个天主给人的限制，其实是人要学会知足，而不要有贪婪。这个贪婪其实是圣经里也特别提过哈，多次用到这个字，贪婪是导致一切祸害的根源。那贪婪其实让人会盲目，其实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四章接下来的故事就已经表达了人的这样的一种倾向，他不再把天主给的这些礼物当作重要的，而是把他认为自己没有的才看得很重。另外一个是贪婪，本来其实天主创造了很多不同的物种，不同的一些物品，那天主其实也希望人可以尊重他人他者，而不是说想办法把它据为己有。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稍微看点新闻就知道哈，这个贪婪的人永远想有更多。你本来有一个很大的领土了，你还觉得不够，你想要的更大更多，这都是贪婪的表现，这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混乱，这也是战争的根源。他把别人当成对手，而不是你可以跟他互相对话的对象。其实我没有讲到天主如何创造第二章男人跟女人，本来天主创造人也是让他可以互相有沟通有对话，可是现在人好像把彼此都视为对手，视为竞争的对手，要去消灭的。贪婪也会让人怎么说无法有一个正当的关系，最后人会因为贪婪而变得生命枯竭死亡。其实这个也是说天主为什么加了一条限制的理由，我可能要结束了，也差不多我的时间了。活着就是同意某一种东西少了，放弃拥有全部的欲望，这是天主要在这个给神分配食物的这个同时告诉人的要做的。天主给人设立界限，其实是希望给人营造一个可以和万物和谐共生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就再回到那个肖像和模样，然后再讲接引。其实你们我想有几个人在我们前两天有那个神学研习会，在这个神学院那个何婉甫神父有分享说，我们刚才提到念玫瑰经，念玫瑰经越念越像圣母。他没有，他那他是说因为念玫瑰经念的很多，因为董明会要念很多玫瑰经，因为是他们的这个修会的这个神恩呢。他说因为念的很多，所以他慢慢的别人他没有穿这个神父的那个衣服，别人都认出他是神父来了。他说他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念玫瑰经念多了？有可能哦。我在想说我们如果多读圣经，也慢慢的读主言哈，入主心穿主外，我们慢慢会成为天主的模样，就看你读的够不够细，看你读的够不够多。两个方向，一个要读的多，一个要读的细，然后我们可能会有天主的模样，真的会。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然后就结束了。我身边都有两次看到一个像天主的样子的人像天主的模样的人。第一次是在这个法国一个，我有我的同学，我不知道有学生有没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法国一个苦修院是一个男学会，他们叫吸毒苦修会。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会士，那是在当时，那是三十几年以前了，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七八十个年轻的会士。有一天他们邀请了一位已经入会已经七十年了他已经九十几岁，因为隐修会他们有一个愿，就是终身不离开会院的愿。不仅说有的我们发三愿身边贞洁服从，他们还要说许下终生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你想想七十年在那样的空间里，在乐园里有一个院子在那里生活。有一天就请这位老修士来给年轻的修士做一个分享。我也是那时候很年轻了，二十多岁，很年轻啊。看见他走过来，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像天主的样子的人。我在现在印象还非常的深刻，他九十多岁了，他的美让你觉得就有点像达波尔沙先生中一样，就像波多禄他们看到了耶稣突然变了容貌，他真的好美。看到那一幕以后，你真的觉得这就是在天堂上看到一个有了天主模样的人。七十年的祈祷，这是让我想的，他七十年的祈祷让他成为了一个跟天主一样的人。他的形态举止让你看了以后会让你在那发迷，你真的会爱上他，真的太美了。所以这是可能的。另外一个是看到，另外一个是在一个加拉会的修女，也是一个隐修会这个方济各有方济会我们临圣会是方济会，还有一个女修会是加拉会， 一个修女，她是在那个学会也是四十多年，她一直在厨房里工作，她做的非常普通的工作，好像她身体都还健康，她一直做厨房的那个做饭给大家做食物做吃喝。也是那一次我去被邀请去给他们做弥撒，好像正好他们有一个请这个修女来也是做一个见证，我也觉得怎么会有那么美的修女，她的面容真的让你看了以后觉得，我说哎，这就是天主的模样。我想这个是一种可能的，我们其实基督徒真的要活出天主的样子。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讲知识是一部分，但是我们如何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活看到天主的样子，看到天主的模样，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我想说可能也是天主今天对我们的邀请，让我们不仅是丰富我们的知识而已，也让我们整个的生命被天主所浸透。我也昨天看到梅丽姐的见证，刚才有这次的见证，这是被天主触动的人有天主的恩宠进入到生命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我想我们也可以透过读主言入主心穿主爱，成为这个主的肖像和模样这个结论就不重要了。最后一点就是，你们有注意到天主在创造这个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爬虫，后来又给他们祝福，但是天主在第六天创造了动物之后没有给动物祝福，只把祝福给了人。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讲，如果人能活出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那个动物其实也在分享天主给人的祝福。这个也是我想我们可能如果快读的话可能会想不到，但是如果你慢慢读，天主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动物把祝福放在动物身上，因为他要把这个使命放在人手中，透过人活出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透过用温和的方式来管理万物，那这个地上的动物也就会分享天主赐给人的祝福。好，我给大家有两个分享题，我知道下面有谭神父，没看到谭神父在哪里，他没有来，他写了那么多他用视线，所以我有，你有发给大家吗？我的文章，你们如果我没讲到的，你们再去读文章就好了哈。好，我就在这里PPT 也可以啊，都给大家没关系的。我的也没有什么，昨天那个杜生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没有什么版权。他说了一句话，我忘记他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版权啊，因为这里都是字而已。我也没有放任何图片，没有盗版的图片在里面，所以不用怕，你们可以随便用随便分享。两个分享题是因为有大组还小组忘记了，就是你们可以简单分享的，因为我的这个副标的是反省信仰生活，希望可以透过读经也让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好了，那我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